我觉得亲情就是
亲人之间的那种电流。
在我生闷气的时候，小儿子会轻轻地跑过来说：“妈妈，你怎么了？”
最亲爱的家人、爱人，无论什么时候都跟你分享，不断的鼓励。
外婆总会帮我倒上杯温水。
妈妈在夜里不睡觉，只为等我一个岳阳电话。
亲情就是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亲情，
亲情，
亲情不断电。
你是贤妻良母吗？
我可以做贤妻良母吗？
你想学着做贤妻良母吗？
我为什么一定要做贤妻良母呢？
说到这贤妻良母，你会想到什么呢？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您来到贤妻良母俱乐部。
孟媛好，
娟子好。
今天呢是我们贤妻良母俱乐部里面李家李欣的时候哈、啊、这一个星期我都非常的开心啊，能够跟孟媛一起进行着很特殊的一部分。
是是是、嗯、也是大结局了啊、
哦、对，接近尾声的样子。
对、嗯、越接近尾声的时候越重要啊。
不过呢，我想真的每一个阶段其实都有不同的功课哈。那整理房子呢也有不同的房间的需求、
嗯、
哎，那我们就按着不同的房间，按照他们的特性功能的使用哈，我们来整理，其实这是不容易的。
我们昨天说到这选择哈，的确每一个家都是自己的一个选择，包括它的大小啊，它的布置啊、
嗯、
还有你什么时候开始整理啊、
嗯、
整理周期是多少啊，当然都是有自由去决定的。
是
每一个都属于你的自由选择权、嗯、
对对，那每个家里也有自己的独特性啊、
是，
好像每个人的家其实你走进去都不一样。
是，不过呢这李家李欣啊让我有一个特别的提醒。
嗯，
我以前呢总是在客人来之前才大扫除、
嗯、啊
现在想想是啊，这家是给我们自己家里人用的啊，怎么能够整理是为外人呢？
是啊，
但是我就这样子在这个屋区里待了很久
哦，
原来发现啊其实自己还是有很多的角度是错的。
嗯，
或者说需要改变的。
没错，哎呀，说到这个改变，其实我们这李家李欣不就是一个改变的过程吗？
是，至少是个改变的开始吧。
是的。
嗯， 嗯，
这个家带着这个人的特点、
嗯、
那我们这个人呢，我们自己有什么特点呢？知不知道我们自己的身上的独特性呢？
嗯，这李欣里到这颗心呢，很多的时候我们心里想的可能就是我们说的，
嗯，
我们心里琢磨的也是我们愿意去花时间去看呐、啊、去学呀、啊、
对，
嗯，所以这颗心啊就跟自己很多外面的东西直接连在一起了，
就是由心发出来的很多的表象带出来哈，
就成为了那个自己嘛。
是，
别人眼中的你是什么样子呢？
嗯，
或者说你喜欢你自己成为什么样子呢？
嗯，
这提到自己啊跟选择又有什么关系呢？
嗯，好，那今天呢我们这个贤妻良母俱乐部的时间就要跟大家来谈一谈李欣的部分，如何做自己，
还有选择做自己。
欢迎来到贤妻良母俱乐部，进入人生新体验。
可以不一样，今天我心里有盼望，今天我将会有力量，今天会不一样。
娟子啊，我们提到做自己哈、
嗯、
你有没有从小对这个做自己特别特别的有感受啊？
我就觉得我一直都在做自己啊。
嗯，
从小到大在我30岁之前吧，
嗯，
我觉得我都是在做自己，勇敢的做自己。
嗯
嗯，
因为我记得你说选择的时候哈，你说过你每一小步每一个小目标都能达到。
嗯，
那就是做自己做得很成功啊。
是啊，所以我就觉得我一路以来做自己都做得非常的好啊。
嗯，
我希望达到的目标其实在、嗯、在过去的那个30年里面基本上都已经达到了。
嗯
嗯，
那你应该非常高兴啊。
我是很开心啊，因为我觉得人生没有遗憾呐、
嗯。嗯，那怎么没有顺着这做自己继续努力下去呢？
我觉得我一直都还是在做自己。在我30岁的时候，信仰进入到我的生命里，
嗯，
就觉得我这个选择我又选对了，
嗯，
又是决定性的人生的一大步哈、嗯。我觉得这个选择又是对我来说被我紧紧的抓住了，
嗯，
所以我就还是很开心的。
是，
但是呢，当我有一天有一个突发的状况呢，是我不能够再按照我的想法再去做自己的时候、
嗯、
我觉得那个时候才开始有一个 turning point 转折点才开始了、嗯、在我的生命里面
转折点我可以理解成一个画面、
嗯、
你在奔跑着一个目标接一个目标的跨越着完成着然后呢突然有一天有一个很大的牌子停止
我就
举在了你的面前
不是举在面前我帮撞那个停牌上了
你撞在停牌上你才停下来
对我觉得我是撞板了之后才停下来的、
嗯、
中国有句老话叫不撞南墙不回头、嗯、我就是撞到了以后才停在那儿傻了不能动了那个时候、嗯、然后突然间我才发现我真的都是在用我的惯性
嗯，
我理解的意义上的做自己在做我自己但是其实很多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们还有一句俗语说的挺好的就叫作自己你知道吗那有
作自己不是挺好怎么画风一转变成作了呢
对你知道啊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在做自己的过程里面呢其实我们以为我们很了解自己、
嗯、
我们以为我们很知道自己、
嗯、
可是我们真的很多时候我们并不知道我们自己的
嗯，
就是内在或者说心理的很多各个方面包括情感啊、
嗯、
情绪很多方面我们其实都并不是真的认识我们自己
嗯，
所以就会难免做过火了、嗯、你就是作自己了
做过火了、啊、对是
对
也有的时候是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你不是故意的、
嗯、
但是因为你拼命的奔跑可能你错失掉了某个自己呢
对在拼命的努力中嘛、
嗯、
我觉得是会有过的时候
嗯
啊所以那个过的时候其实就是在作自己的时候
嗯、
啊、有的人呢可能把自己的健康作没了
是
有的人可能把自己的情感作没了爱情作没了、
嗯、
有的人可能是把自己的什么什么付上了代价哈、
嗯、
我觉得这些就都是可以算作是在做自己的过程里面你没有办法就一定会有某些程度是作自己的是因为不知道不了解
嗯在无知的时候就容易作自己了、嗯、
对我觉得那个就是浪费了的部分、
嗯、
或者说你现在回想起来让你后悔的那个部分、
嗯、
那就是你在作的那个部分
嗯所以现在回想那个时候还是有一部分的你觉得应该可以过得更好的
那当然了、
嗯、
是就是说我或许不需要像我那样的自认为自己是在抓着自己的某个目标去前进的那个过程里面、
嗯、
去失掉自己某些很宝贵的东西
嗯
嗯
那现在你认识上帝已经很多年过去了
嗯
你再怎么理解做自己呢不是作哦是做
哎，其实啊，当我认识了上帝之后呢，我希望有一些改变。
嗯，
在我的生命里面，在我的认知里面，在我的价值观的方向，我都希望有一些改变。
嗯，
有一个不同的自己
啊、
展现。但是那个很多的时候，那个不同呢，也是我自己认为我的不同。
嗯，
所以那还是我自己在做我自己的某个方面。
嗯，
是我自己在用我的力量去做。
嗯，
好像从不认识上帝之前呢、
嗯、
是一个模板，
嗯，
认识上帝之后呢又给了我一个新的模板，
嗯，
我又开始照那个新的模板的方式去做，
嗯，
但是这做的过程里面呢还是靠着我觉得很大一部分的程度是靠着我自己在努力的做，
嗯，
我渴望变成这个样子，
嗯，
但是呢直到有一天我发现上帝不是要我就是按着这个模板做这个样子，
对了、嗯、
而是他希望我还是我自己，
嗯，
只是呢我是按着他的丰盛的那个层面更加的认识我自己、
嗯、
我可以在他的恩典和慈爱当中可以充分的不再作自己、
嗯、
而是真真正正的做自己
嗯，
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解释清楚但是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奇妙的心路历程
在李嘉李欣这本书作者呢马瑞欣姐妹她有说、
嗯、
她说她赞成做自己上帝造人可不是用一台机器
嗯，
而是用艺术家的心思
不是一个模板
乃是一个个雕琢因此他造人没有重复过
对
每个人都很独特
是
上帝是要我们每个人都做自己
嗯，
而且是珍惜自己
没错
嗯，
嗯，我觉得孟媛你刚才说的这个珍惜自己是真的
这活出上帝设计我们的独特 这个独特太值得珍惜了。
是，我之前的样子呢，好像是做自己，但是我并不认识自己，带来的结果呢，确实有部分是作自己，是伤痛的。但是在上帝发生了不一样的结果，就是你说的那个珍惜，上帝让我们珍惜自己，珍爱自己，同时是做自己。以前的觉得受苦，那就是真的是苦的，但是在上帝的恩典里面呢，受苦之后带来的是祝福。
对，所以娟子啊，我现在看你知道你是一个蒙福的人
哦，
是因为你愿意被改变呐、
这是真的。
你刚才说哈，你这一直跑一直跑，然后你愿意碰到那个停牌啊，你就停下来。虽然你觉得有点傻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可是你知道吗，太多的人碰到了停牌啊，可以越过去继续往前的。
现在真的是停牌放在眼前，可能你都不会停呢。
你说对了。所以你看你是蒙福的人，虽然那个改变过程还是蛮苦的，我相信一定是有苦滋味的，
痛的，
因为改变自己是多么困难的事情。
是，
圣经上说攻克己心强如攻城啊，
一语中的，对不对？
是。我听你的故事哈，从作自己到做自己，这是何等的恩典啊。
真是，
因为我突然间觉得做自己三个字啊，听在每个人的耳朵里可能都会出现不一样的图画。但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做自己，是你要选择改变。
是，因为确实哈，现在有太多的人用这个做自己这个口号哈，来拒绝改变。
对，其实那真的可惜，因为如果你用那个口号来拒绝改变的话，可能你就永远不知道你到底真的是谁了。
是，所以就是如果是真实的自己的话哈，就是在那些加加减减中被生活来修饰来雕琢的。
对，那一定是有改变的。
对，
因为生命是活的呀。
对呀，不可能一成不变的。
那是假花，真花总得有变化。
是，没错，
也会有稍稍枯萎的时候，如果主人忘了浇水。但是它是生命，是活的呀。
对对对，我以前呢会把追逐名利成就哈，这种的放在心里面，
是
放在我的眼前，成为我的标杆哈。然后但是现在呢，我发现哎，即使我没有那些名利成就了，我是作为一个普通的妈妈，一个普通的妻子，一个普通的朋友的时候呢，我依旧会有一些的就是我的使命感在里面。所以我就记得曾经一起工作的一个长辈哈，跟我说他希望他自己的墓碑上面的墓志铭呢，刻上这样几个字，就是使命人生。哎呀，我当时听完了以后，我就觉得好让我心有憧憬，向往这样一个普通的女人哈，她怎么可以活出一个使命的人生呢？特别令我好奇。然后我就常常的跟她在一块儿的时候，我就发现她是在最不受人注意的角落里面用生命来塑造来更新。
你发现了使命的真谛了。
是，所以我觉得这个非常的了不起，在最平凡当中依旧保持有一个强有力的使命感，是非常不容易的。
是，的确是这样。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很多年轻人，包括梦魇自己，我记得年轻的时候最愿意做的事情就是做自己。其实呢所做的很多选择都是在做自己，并不知道生命的，因为我们不知道生命的使命是什么。
没错，生命的意义到底为何？
对，我们不但不寻找，不清楚，也不想去寻找，不想去改变。
是，
所以就在那样的日子里边把自己给丢掉了。
对，
现在人也用很多的工作、学问、知识、金钱来逃避这个话题。实际上这个过程里面使命感就变得是一个虚无缥缈的词儿。
是，
可实际上如果回到你刚才说的那个姐妹的见证哈，她的生命就是在最不引人注意的地方最有使命感。
对，对，而且她知道自己有使命。我觉得这个哈是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那种的渴望吧。其实我是希望我的人生是有目的的，有意义的，有目标的，然后有价值的，对吧？但是呢很多的时候我们却是像现在被催肥的那些鸡一样，荷尔蒙鸡哦，一放到水里面一煮，你就发现那个肉呢是没有味道的。
这走地鸡呀，跟荷尔蒙鸡真的味道完全不同的。
是是，
所以一个人啊，在无论什么情况下，生命中如果少了一针一线缝出来的密度，那就承受不了外面来的重与轻。
是，
其实每一个人心里边都有两个问题。我很有用吗？
我很可爱吗？
哎、嗯，
其实可能你觉得你从来没有去想过这个问题，
嗯、
那是因为你用忙碌来逃避。
嗯，
如果你愿意改变，选择来静下来的话，你会发现，只要愿意把头埋下去，顺服地面对摆在面前的一切，
嗯、
你们的生命总是会静悄悄地一点一点改变着。
李家李心的作者马瑞欣姐妹啊，她就在这里写了一段，她这段话说得特别好哈、
嗯。
她说：“带着使命感去过最平凡的日子，生命就会活出钻石金银的价值。
”我们明天呢还会有关于选择一个更深的话题。
嗯，
今天呢我们的李家李心先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要请您收听早晨讲述的好听的奇妙的创造。
哦，呵呵呵，我的名字叫圣经。说起我的年纪啊，不知道比你大多少倍呢。我很诚实的，也很认真，从来不随便乱说话，但是我偶尔也会幽默一下，或者给你讲讲故事。在我里面啊，记载了不少历史的事件。你如果想多了解一下我的话，怎么样，抽点时间跟我聊聊天吧。
翻开圣经，就翻开了人生的手册。愿这本人生的手册可以成为你人生旅途当中的指引。你正在收听的是《亲情不断电》。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早晨。上一次啊，咱们讲到奇妙的创造大凤蝶的故事。我们说到，每当天气转冷的时候，这些大凤蝶成群结队的从寒冷的地方飞到温暖的南方，在那里呢就生活成长。冬天很快就过去了，当白天的时间慢慢变长的时候，天气暖和的时候，凤蝶这个时候又要开始向北迁徙了。凤蝶在交配以后，雌性的凤蝶在沿途很多的地方呢就要产卵。如果天气暖和的话呢，卵子大概就在三四天里边就会孵化，孵出来的就是小毛虫。雌性的凤蝶产卵以后，渐渐的就变得懒惰了，不愿意动了，慢慢的就死亡了。这样呢就结束了它的生命，所以它的寿命一共大概也只有一年左右。可以说他这一生当中每一分钟他都是尽情的享乐的。这个时候他的幼虫就开始长大了，随之呢树叶上的洞洞呢也越来越大了。每一次幼虫长大一点，他的皮肤呢就要爆裂而剥落，这样一共要有五次那么多。毛虫呢维持它毛虫的外形只有一个月左右，从卵子孵化以后的三十天，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发生了。它的皮肤啊变得紧贴身体，而且身体里面有一块硬块。这个时候它知道应该怎么做，因为造物主啊把特别的指示放在他的基因里边。这时候啊毛毛虫呢就爬到树叶的 底面，从它的唾液腺里边就开始吐出液体一样细丝，它的那个唾液呀，就粘在树叶底，风一吹干呢，就变坚硬了。现在，毛虫呢，就利用在它后腿上有一对特别设计的钩子，勾紧丝线，就把自己倒挂起来。哎，奇异的事情发生了。毛虫身体里边的硬块开始肿胀，突然间毛虫的皮肤破裂了。现在可以看到这个怪物了，它是蓝绿色的，正在摆动。原来呀，这是蛹在移动，毛虫的皮肤缓慢地移动到它的后腿，它借左右摆动和蠕动使自己完全退出毛虫的外皮，用那个工程式的钩子勾住了那个硬化的丝，在那里他把自己倒挂起来。太阳和空气呢，就使那个叫茧的蓝绿色的壳呢就变得坚硬。这茧呢，巧妙地掩饰在树叶当中，因为它跟树叶有相同的颜色，蓝绿色的。你说这是偶然的事呢，还是造物主的设计呢？根据天气温暖的程度，大约十天以后，凤蝶呢就要破茧而出了。但是在破茧之前，它美丽的破壳以内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事呢？是不是毛虫缓慢地变成蝴蝶呢？不是，科学家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原来生物学家发现，在毛虫的体内有一种原始的小蝴蝶的细胞，是含有蝴蝶基因的。那个呀，就是组成蝴蝶的材料。在毛虫生命的头几个星期以内，在那个毛虫体内的原始的蝴蝶细胞并不生长的，但在毛虫的生命快要结束的时候，它就开始发育膨胀。事实上是蝴蝶的细胞在毛虫的体内生长，科学家呀称这一种就叫做胚胎以内的胚胎。当蛹啊发育到一定的程度，毛虫的皮肤就破裂了，它安全地倒挂在树叶下边，时间呀也正好配合的天衣无缝，你说是不是呢？蛹啊倒挂在树叶下面大概有十天到十二天左右，小凤蝶就开始生长发育了。在这段期间的末了，造物主让蝴蝶的身体分泌出一种使茧可以软化的液体。茧破裂以后，凤蝶的头和脚就钻出来了，但是它和毛虫的头和脚是截然不同的。蝴蝶的幼虫有一个可以咬破和咀嚼树叶的小嘴，但是蝴蝶呢，它只能够借它鼻子这儿有条吸管，就是红吸管，来饮用花蜜。你看，毛虫和蝴蝶的确是不一样吧？毛虫的头部每一边都有六只眼睛，但是蝴蝶跟毛虫不一样啊，它只有两只复眼。幼虫呢有两条细小的触角，但是蝴蝶呢有两条长的触角，是来闻味道和辨别风速和方向的。幼虫有八对小腿，但是蝴蝶 只有三对。毛虫没有天生的翅膀，但是蝴蝶呢就有翅膀。毛虫身体的任何一部分都没有转变成蝴蝶的另外一部分，它们是完全不一样的，它们又是全新的。原来它们来自早已存在毛虫身体以内的原始细胞，当它们开始发育的时候就发育成蛹。它从毛虫身体以内呢就获得养料，当它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要冲破幼虫的外皮钻出来，那毛虫这个时候呢就体力耗尽死亡了。但是蛹呢却生存得很好，当雌性的凤蝶产卵的时候，卵呢里边就有两种基因的资料，这就是毛虫和蝴蝶。造物主的计划是让原始的蝴蝶细胞在毛虫内生长，而他的计划呢又是让毛虫的身体产生美丽的蝴蝶，整个这个过程就称为蜕变。蜕变呢，如果是按照希腊文的意思就是改变形式。哎，有趣的是蝴蝶就像毛虫一样，在鳍内也有不受飞鸟和蜥蜴吞食的保护机能。毛虫呢它吞食有毒的树叶，那蝴蝶的原始细胞从幼虫体内得到养分，所以蝴蝶的身体啊也是含有马利金属的毒素。飞鸟呢就知道这种蝴蝶是惹不得的。另外也有一种比凤蝶略小一点的蝴蝶，体内实际上是没有这种毒素的，但是飞鸟也不敢吃它们，因为它们看上去很像有毒的凤蝶。炎热的八月的夏天，小凤蝶呢懒洋洋的在花丛当中，它就吸收这个花蜜。不久以后呢秋天就要来临了，凤蝶又要盼望迁徙到南面，重新开始这个循环了。这是何等精巧的设计啊！这位设计者就是耶稣基督，他是超然的。朋友们，那你有没有接受他作为你个人的救主呢？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